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珍贵难忘的回忆，作者辽宁丹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3月14日。生长在宇宙末劫时期，一个业力满身的人，有幸赶上旷世难遇的得法机缘，师尊弘传宇宙大法，身心沐浴在佛恩浩荡的佛光里，每当回忆起这人生一瞬间的时光，真是值千金值万金，无比的珍贵，无比的幸福。一见师尊就哭。1994年4月，我有幸参加了师尊在长春举办的第七期传功传法学习班。第一次见到师尊，就感到师尊与众不同，对人那么亲切，平易近人，始终微笑着，无比的祥和和慈悲，时时想到他人，处处为弟子着想，一身简朴的衣着却透着无比的圣洁。师尊为了让弟子学好法修炼上去，总是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经常提前到场，不辞辛苦，提前坐在讲台上给大家解答问题。在学习班上，我也与其他同修一样，总想在师尊的身边多待一会儿，更想多听师尊讲法。每次听课，我也总是提前到场。有一次，我坐在楼上的位置，还没到讲课时间，同修们陆续进场。这时只见师尊进来了，正和一位学员讲话，我这边一见到师尊，眼泪刷的一下涌了出来。这时我想，我为什么一见到师尊就哭呢？就在这天的讲法中，师尊说，大意是，有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我就哭，那是因为他明白的一面，知道我都给了他什么。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为什么一见师尊就哭，是因为师尊给我的太多太多了。我明白的那一面感受到了，感动的哭了，我人的那一面能不哭吗？后来通过师尊讲法，我知道师尊给了我们许多许多，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来洗净，又把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传给我们，等于给了我们一架上天的天梯。师尊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这次正法是要整个宇宙发生根本变化，所以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就从微观上重新调整了，把不需要的东西直接去掉了，这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生命的状态，这是和以前修炼不同的。想一想，师尊给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师尊恩赐给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恩赐我们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保卫宇宙的神圣使命。师尊给我们树立威德的机会，我们又是正法时期与师父同在，是令宇宙众生人人羡慕的大法弟子，这一切一切都是宇宙中绝无再有的荣耀。同修说得好，师父的法传得太不容易，从开始传法这些年来，一分一秒都没有停过，许许多多我们永远都不能知道，我们的心也永远装不下的。 现在正法到了最后，师尊带着我们从亿万艰险中又闯过来了。作为弟子，感到师尊伟大，佛恩浩荡，而这人类的词汇怎么能承载得了伟大师尊恩赐给我们师恩的万分之一呢？二，师父的宏大慈悲。有人是骂着进班听课的，这种人确实有，和我一起进班听课的就有这么一个人，就是对师尊不敬。每当听完课在回家的路上，大家既兴奋又激动，回忆起师尊讲法时的慈悲和美好，而这个人偏偏插嘴说些对师尊不敬的话，大家说他，他也不听，我因此对他很反感，再听完课就不和他一起回去了。这个人听课的时候坐在前八排，座位正好对着师尊的讲台，他的坏念头师尊能不知道吗？可我每次观察，师尊讲完课从讲台上走下来给学员纠正动作时，在前排走来走去，面带着微笑，透着慈悲，望着每个学员，走在这个人的面前时，也是慈悲祥和地望着他，没有一点异样。这件事对我的心灵震动很大，我觉得这个师父不是一般的人，是圣人。因为我以前参加过别的气功师办的班，前呼后拥，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如果是哪个学员对他有点微词，马上就在课堂上大发脾气，甚至还来个报复。可我们的师尊面对听课的人对他的不敬一点都不动心，大善大忍，根本就不理会的。后来师父在讲课中说过，大意是有人骂着我进班听课，可我就是要把他渡成。博大的胸怀，宏大的慈悲，何人能比得上？在以后的修炼中，每当我遇到心性上的摩擦，矛盾尖锐，很难过关时，我常常想起师尊的大善大忍，包容一切的胸怀。师尊是谁？无量大穷，无量众生的创造者，大穷的主宰。对骂他的人能如此宽宏，还要把他渡成，这是何等的容量，何等的宽容，何等的慈悲。而我生在宇宙尘埃上的一个微生物般的小小生命，遇到事情还要什么是非理表的进行辩解呢？我不是太可怜了吗？每每想到这些，师尊宽宏的包容就给了我闯关的勇气力量，提高心性的动力。三，言传身教，弟子的楷模。师尊教导弟子怀大志，居小节。弟子们都知道这个大志是什么，可这个小节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在《易师恩》中，同修介绍，师尊平时行住坐卧端正，那么多年从未见过师尊坐沙发椅子时翘过腿仰过身，照顾年岁大的学员，送客人，师父站在门口一直目送客人，直至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屋。对照自己，我做到了吗？差远去了。师尊朴实，在学习班上看见师尊穿的衣服虽然是旧的，但却合体洁净。同修们介绍，师尊里面穿的羊毛衫都打了补丁，这使我感到十分震撼。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有谁见过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呢？而我们敬仰的伟大师尊却在里面穿着这样的衣服。师尊捡回来扔掉的白菜帮，师尊给女儿买2元钱的鞋穿，师尊把掉在桌子上地上的饭粒捡起来吃掉，师尊吃弟子剩下的半碗面条。看到这些，我不由得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对照我自己，看到师尊的所为，自己真的是太愧疚了。自古以来都是徒弟供养师父，而我们的师尊却自己拿钱请弟子吃饭，从不要弟子一分钱。办班期间，师尊听说弟子吃方便面时落泪了，而师尊自己却整年的吃方便面。自古以来，有谁见过师父对弟子有过这样大的慈悲？救度世人的大法书，师尊还免费赠送，一件件，一桩桩，哪件不感人肺腑，哪件不催人泪下。就是这样，在720以后，邪恶还攻击污蔑师尊敛财住豪宅，制造假象。在铁的事实面前，这些假象不是不攻自破了吗？这使我想起了720以后不久电视污蔑师尊敛财，我就对电视里的邪恶之徒说，什么敛财，这个宇宙都是师尊造的，宇宙全是师尊的，师尊是最富有的，还敛什么财呀？师尊的高尚，师尊的伟大，师尊教导弟子怀大志居小节，师尊的言传身教永远是弟子的楷模。文章后注：师尊生活简朴，深得弟子的敬爱，但是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渡人的觉者就应该和被渡的人一样受苦受穷，以为只有这样才是渡人。这种错误的认识也是迫害发生后一些人在恶党的造谣中被迷惑的原因所在。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父东瀛行，千年的等待》，作者山东东瀛市大法弟子梁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18日。看了建议东瀛地区同修写下师父来传功讲法的珍贵回忆一文后，我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珍贵回忆写出来。一、东瀛的大缘分。相传唐朝初年，大约公元621年前后，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率兵东征高丽，大队人马行至渤海湾东瀛地区附近，但见北面远方烟波浩渺，便令大部队驻扎，派遣一队人马去探东进之路。这队千人兵马行至现在的东瀛村这个地方时，只见荒滩漫漫，盐碱遍地，渺无人烟，只好就地安营扎寨，待机行事。不久，军队接到留守驻扎的命令，兵马分成东营、西营两个营地驻守，在盐碱滩上开垦荒地，熬盐牧马。一晃数年过去，将士们一直没有接到唐太宗的调令，也没有听到过换防的事。以后，将士们便相继在此成家立业，繁衍后代。当时的营地就是最早的东瀛村、西瀛村的村址。垦利县原是黄河河水泥土淤积形成的平原，是由利津县的垦区新建的县。公元1961年，东瀛村东部钻出了一口日产千吨的油井，从此发现了胜利油田。到目前，东瀛市总面积8053平方公里，由于海滩不断变成陆地，东瀛市的土地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至2004年年底，东瀛市辖东瀛、河口两个区、广饶、利津、垦利三个县、23个镇、13个乡、1864个自然村。2001年底，全市总人口173万，其中地方人口134万，胜利油田人口39万。大法开传，东瀛、西瀛的将士们与生生世世结下缘的人终于又汇聚在了一起。二、师父在1994年新春佳节来东瀛市讲法传功。 1994年2月11日大年初二，师父受邀来到东瀛市讲法传功，从2月11日开始到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二到正月初九，每晚讲法传功两小时，18:30至20:30。东瀛法轮功学习班设在肯利县委招待所礼堂，为期8天9堂课，初九最后一天2堂课，下午和晚上各1堂课。肯利县南来北往，每天只有几趟交通车，县城到胜利油田基地50华里，晚上没有交通车。参加学习班的人是230人，远处的学员需要住宿，住宿的学员都住在了肯利县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是个小院子，全是平房。初二晚上是第1堂课，学员们终于听到了师父讲的崭新的高层次宇宙大法，受到极大的震动，倍感亲切。从初三开始一直到初九，师父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和住宿的学员一起练功，并给学员们纠正动作，练到7点就餐。在初四早上练功的时候，有一个老年学员练着练着突然晕倒了，两个教功的工作人员就把他送回宿舍，对他说，你过去的功练得太多了，练了多种功，练杂了。师父又来看他，对他说，过去的功练杂了，互相干扰。这个学员深深地感到了不二法门的严肃性。初三上午，师父在学习班主办单位的陪同下，参观了黄河大桥和胜利油田黄河引水工程码头。初四，有个学员看到主办单位给师父房门前安排了民警警卫值班，就奇怪地问师父，师父有能量，未来先知道，要民警干什么？师父笑了笑说，派就派了吧。初四上午，孤东采油厂的学员拜见了师父，请师父到油田讲法传功。师父给了满意的答复，这样吧，在油田讲2次法，黄河南一次，黄河北一次，初七在黄河北，初八在黄河南。这个学员听了很高兴，给油田老年工作处打电话，由老年工作处找初八黄河以南讲法的会场，还跟孤东采油厂老年科打了招呼。孤东的学员初五上午回仙河镇向孤东采油厂做了汇报，孤东采油厂书记王作然说，很好，初七李大师来传功讲法，我做安排，你回去好好学，把功的精华带回来。初六上午，有个学员去拜见师父，一进门就跪下，跪爬到师父的床头，师父急忙把他搀扶起来。他说，师父您真好啊，您教育我如何做人，怎样处理好夫妻关系，怎样处理好母子关系，我的亲生父母都没有这样教育过我，您真好啊，您的话我记心上，好好学法。师父一面笑着一面勉励他。初七早上，集书公司的领导、原孤岛指挥部指挥书记赵同德和孤东采油厂的学员申永栋陪同师父一行8人到孤东采油厂讲法，车经过黄河大桥，在大桥上车开得很慢。学员先请师父参观了东瀛海港，师父看了海港开往大连的客轮，师父全家3人在码头上合影。参观完海港后，师父又去了孤北庄11井，师父一行沿着一条笔直的1公里长的人工海坝深入大海，海坝的末端是一个大平台，平台周围除了西来的通道外，三面都是海水，有时涨潮，海水都能涌上平台。平台上面打的几口油井，作为孤东景点之一，凡来孤东参观的都要来这里。学员向师父介绍了油井下面海底是各有向东、向南、向北的斜井。师父在孤北庄11井与学员照了合影留念。油井本不是什么稀奇之物，但为了化解学员心中历史上的积怨，师父还是来到了这3面环水的平台之处。因为快到中午了，师父一行就顺海堤回到仙河镇。中午， 孤东采油厂副厂长和工会主席陪同师傅午餐。下午两点，师傅在仙和影院讲法，讲法台上悬挂的横幅是热烈欢迎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来我厂传授功法。有个学员看到来听课的只有120多人，问师傅，人来的太少了，不讲吧。师傅说，向前看，人还多着呢，讲。师傅在讲法的同时，发出强大的能量，给学员净化身体，并叫学员配合，一同消除病魔。师傅讲了一个半小时的法，结束的话音刚落，立刻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随后赞扬声连成一片。这个说，我多年的关节炎现在腿不痛了。那个讲，我十多年的肩周炎现在膀子好了，胳膊能抬起来了。还有的说，我的病也好了，现在不气喘了。快快，请师父给签字留念。围着让师父签字的不少于40人，还有人问师父什么时候给我们办学习班呀。围着买法轮功书的人也有几十，有的人怕买不上还往前挤。师父所到之处都留下了能量，留下了神迹，佛光普照。正月初七晚上讲完课后，师父宣布成立垦利县法轮功辅导站。初八下午，师父到胜利油田动力机械厂讲法，在路过钻井公园大门口时留影纪念。师父在黄河大桥的神迹及在动力机械厂讲法具体情况，还请知道的同修补充。正月初八，在孤东学员们的请求下，师父亲手签字同意成立了胜利油田孤东法轮功辅导站。正月初八晚上讲完课，师父说，明天下午两点钟还有一堂课，大家按时来。初九晚上讲完课后，最后师父对学员提出了要求，希望你们从学习班下去之后，如不能够按照大法修炼的人，最起码也能做一个好人，这样对我们社会是有益的。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修炼下去。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都能够功成圆满，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学员们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正月初九晚上10点，师父一行离开垦利县返回北京。东营市及胜利油田的学员们认识到大法好，奔走相告，人传人，心传心，不辞劳苦弘扬大法。真如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所讲，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为纪念师父来东营市讲法传功2周年，东营市胜利油田8个2级单位，孤东采油厂、孤岛采油厂、动力机械厂、中心医院、钻井工程公司、县河采油厂、泵公司、集书公司的学员们写了57份心得体会，于1996年1月1日由孤东法轮功辅导站出面，托师父的工作人员代教师父。师父看了学员的修炼心得体会，于1996年1月6日给孤东辅导站写了回信。同一天，师父发表了经文《再去执着》，大法弟子读到师父给的信后，心里热乎乎的，感到与师父要求的差距很大，要抓紧时间实修。这些年东营市城市规模蓬勃发展，作为大法弟子更感到身上的责任重大。在历史的久远，师父就为这一地区众生的得法得救度创造了条件，安排了将来要得法的弟子。大法弟子千年的等待，就是为了今天在大法的弘传中实现自己的誓约，修炼救度众生。希望东营市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要麻木，不要懈怠，勇猛精进，清醒理智地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救度每一个有缘之人，精进实修，实现自己的史前大愿，不辱师命，圆归圣果，圆满随师还。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远不能忘记和师尊在一起的日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3月11日。我于1994年6月与8月分别在济南、延吉两次幸运地参加了师尊举办的讲法班。下面将两次我在讲法班上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几件超常的事奉献给读者，让我们共同分享大法的神奇和殊胜。刚一进班，我对师尊就有一种特亲的感觉，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又想不清楚。本来在去参加班的路上，听老学员讲什么有关神佛的事，我还有点后悔，因为我是邪党党员，受无神论的毒害特深，心想我这不是搞迷信吗？可当时疾病缠身的我痛不欲生，只好带着矛盾的心理不情愿地参加了学习班。然而当我听完了师尊的讲法后，仅短短的几天内，我的世界观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大法真的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人为什么能当人？做人不是目的，是返本归真啊。人生原来是这么回事，一下解开了很多困惑已久的心底之谜。那种喜悦无以言表，庆幸今生能得大法，太幸运了。记得当时正处在单位评正科级调研员的时候，按能力和付出，我认为自己应该理所当然地得到，结果事与愿违，心里开始不平衡，想不通，很苦，百思不得其解。听法后，我一下明白了，是我生命中没有，根本就求不来。在常人的名利情中苦苦挣扎的我，吃不好，睡不好，积劳成疾，身体出现了多种疾病，痛苦不堪，每年都要住院治疗，如胰腺炎、慢性浅表性胃炎、神经官能症、颈椎骨质增生、腰脱等等，给家庭、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不便，真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特别神奇的是，记得在济南听师尊讲法的第二天，师尊说自己不治病，只给真正修炼的人清理身体。现在大家站起来想一下自己的病，跺脚，不要着急抢先。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完后，瞬间我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身体仿佛像没有重量的气球往起飘。激动的我泪水夺眶而出，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亲身验证了大法的真实和超常。我还有一种久治不愈的病，其实是附体，医学上叫神经官能症，表现症状是一有声音就可能抽搐过去，晚上入睡前不能有声音，就连翻书声都能导致抽搐过去。特别严重时，下肢不能行走，上楼要人背，真是苦不堪言，也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和压力。我对生活几乎失去了信心，是慈悲的师父清除了折磨我多年的附体，把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从此告别了人类医学永远无法治愈的病，使我重获新生，同时也使我明白了当今社会流传的各种假气功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只有师尊才能处理和归正那些不好的东西，真正的挽救人类。在清理附体时，只见师尊用手一抓， 就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清理了，有时还能听到那些东西叫呢。在场的人都特别震惊，见证了佛法神通无所不能的威力。在济南听师尊讲法中，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讲课中间休息时，我就想到师父身边仔细看看师父，可怎么也找不到。这时身边的人告诉我，师父就在我们身后。我回头一看，师父正在看我呢，好像师父早已知道我在想什么。当济南讲法结束时，我们都特别不愿意离开师父。为了满足大家的心愿，师尊决定和我们照相，可好几千人怎么照呀？师父说，分地区照。只见师尊用手一指，那么多人就自动分开，一批一批的照。最后我们请求师尊和我们偏远地区的学员单独照。慈悲的师父不辞辛苦，再一次满足我们的要求。当照片洗出来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凡是看到的照片，无论多少学员、多高的学员和师父站在一起照相，师尊都比别人高。开始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们意识到，原来师父绝非常人。济南讲法结束了，紧接着师父就去大连讲法。师父告诉我们，明天去大连听课的学员不要坐飞机，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当时大家不知为什么，等到次日天气突然大变，民航全部停运，飞机无法起飞。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同年八月，我再次参加了延吉学习班。这次我又目睹了大法的神奇。在办班期间，有一天听课前，突然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尘土飞扬，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夹杂着冰雹。顷刻间，大街小巷一片狼藉，有的树被连根拔起，路面成了河流，汽车门都打不开，顿时造成了交通堵塞。见此情景，大家都很着急，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怎么去听课呀？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突然间风停雨住了，大家都按时赶到了听课地点。我们知道是师父用神通清除了邪恶的干扰和破坏。还有一件事让我更加坚信师父和大法的神迹，令我终生难忘，至今记忆犹新。在延吉班即将结束时，我们地区的学员为了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特做了一面佛光普照的锦旗。在献旗时，师父带着祥和的微笑接过锦旗和我们握手时，不仅有说不出的温暖和慈悲，而且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感觉。师父的手像棉花一样柔软，当时我心里一震，原来佛手如棉的传说是真的呀。从那一刻起，在我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无神论彻底破产了。由于观念的转变，更坚定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我要勇猛精进，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